今年度教会主题是多结果子，圣经教导基督徒要结很多种的果子，比方说结福音的果子，带人信靠主耶稣。这个保罗说他要在罗马得一些果子，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就好像他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，把福音传出去领人信主。主耶稣也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他，是他拣选了我们，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。那圣经还讲我们要结嘴唇的果子，包括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包括口中满了神的话，神的话必不离开我们的口，也包括祈祷仰望主，包括认罪求神的赦免，求神赐恩，这种嘴唇的果子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讲。圣经还有讲乐捐的果子，当我们满有神的爱，能够施舍钱财，就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，果子能够长存。当我们多去结果子，神就多赐我们种子，我们多撒种，以后多结果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，以后有机会也讲。那么圣经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果子，是生命的果子。基督徒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圣经用好几种称呼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这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的，指着生命越来越良善、越公义、越诚实。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，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，属灵生命中的美德。雅各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多结善果，多结义果，那就是清洁、和平、温柔、仁顺、怜悯、和平等等的这一些从上头而来的恩典。那么还有太多经文，我举最出名的，各位都会背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不会背的今年年底一定要背出来啊，因为今年是多结果子。那么主耶稣用葡萄树、用树枝讲结果子，那个重点也是生命啊，因为葡萄树的生命透过枝子结出果子。那么生命的果子范围很广，今天晚上只讲一方面，讲今天的题目，考各位什么果子？答对了，成圣的果子是属灵生命果子一个最基础的果子，是今天晚上开始跟各位要强调的。罗马书应该各位很熟悉，是保罗讲福音真理最重要的一本书，最清楚讲解神的福音带给人的福分。 简单的分段的话，第一章到第五章可以分成一段，然后第六章到第八章可以分成第二段啊，后面就不讲了。罗马书一到五章第一段，如果用四个字把它讲出来，考各位，请你们回答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答半天，搞不清楚啊！这你们的圣经没有好好读啊，这个是很需要很快答出来的，就是因信称义啊。这是马丁路德从罗马书里面找出来，他认为最重要的基本啊，所以他敢把95条定在魏登堡教堂。跟教皇公然对抗啊，因为教皇走的路线是因善行称义，而马丁路德从罗马书找到的真理是因信称义。当然我们信了称义之后，神会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把义活出来，越来越有善行。但称义得救不是因善行，善行是称义的结果，善行不是称义的基础，这一些是最重要的一些信仰基础了。我讲今天我讲的不在这里了，那么现在考你们了，从罗马书六章到八章，从因信称义是向前一步了，那么这一步两个字请你们回答，一二三请回答。这一次答得很好哈，我就太满意了哈啊，以后要回答都要这样答啊，一下就答出来了，别拖拖拉拉。成圣这个问题就稍微难一点了啊，希望也很快答出来。成圣用另外两个字表达一样的意义，请问哪两个字？答不出来了哈，又让我很失望。叫做诚意，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，不要你们能不能找出来，六章十六节跟十九节它是讲一样的内容，但是用不一样的一个词句。十六节最后以致什么诚意，十九节的最后以至于什么，前面讲的是一样的，要把我们的身体肢体献给神，献给义，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不义，献给不法不洁做奴仆，我们就能够诚意，也就是成圣。罗马书一到五章讲称义，六到八章讲成圣，一到五章讲得生命，六到八章讲生命活出来，生命彰显，生命越来越丰盛。但愿我们能够从保罗所讲的来了解基督徒结果子。注意，生命的果子里面第一步就是成圣的果子。希望我们掌握住这一个秘诀，若不然，其他的果子就不要谈。今年到12月31号，我们仍然不能结果子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这是基督徒起步之后的一个第一道功课，是基督徒要结果子，要向前走最开始。我们知道因信称义，它的意思 就是我们本来是不义的人，不义的人是好听的说法，不大好听的说法，我们是什么人？大家说，答对了啊！罪人我们不爱听，对不对哈？换个名称，我们是不义的人，那么大概可以接受了。上帝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设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我们的信，上帝就把我们不义算作义。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虽然是不义，上帝算我们为义，这叫做因信而什么？而称义，被称为义了，被称为义。上帝拯救我们，不把我们的罪定我们的罪，却因耶稣基督的赎罪，我们就赦罪算为义。那么马上来一个问题了，这问题是罗马基督徒就提出来的问题了，大概保罗听到了，保罗写罗马书就写进去了，写什么呢？有些人就讲了，我犯罪，上帝赦免我的罪，耶稣宝血洗清我的罪，显出上帝的恩典来。我罪犯的少，耶稣宝血洗的少，上帝赦免赦罪赦的少，上帝恩典显得少。我罪犯的多，耶稣宝血洗罪洗得多，上帝赦罪赦得多，上帝恩典显得大。若要帮助上帝更大显恩典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这就是罗马基督徒居然有人问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在罗马书六章第一节，第一节保罗就回答了。这样说来，我们可以人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答案四个字，请回答。答对了啊，断乎不可啊，绝对不可，上帝不准啊，上帝不准。那怎么办呢？今天请在座基督徒自己回想，我们到底今天还有没有在犯罪？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在恨人？还有没有在嫉妒？还有没有在污秽？还有没有在虚谎？但愿答案是没有，都没有。那就感谢赞美主，没有，我们就结出了什么果子？成圣的果子。但很可惜啊，很可惜，到处教会仍然充满罪恶，在我们生命中，基督徒仍然活在罪中，仍然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虚谎，各种奇怪的事情，不应该的事情。我们常常笑哥林多教会，其实真正比哥林多教会好的教会不太多，不太多。哥林多教会结党、嫉妒、纷争、犯淫乱、告状、告到法院、相咬相吞，大家比赛个人的才华，不能合一，不能相爱啊，这些是今天看看这个世界的教会啊，基督徒常常落在这样的光景中啊。我再一次说，如果你自己内心回答，我脱离了罪，我没有在罪中，那就感谢赞美主，你就开始 多什么啦？结果子啊，希望我们都是如此啊。那我们就可以趁早改题目啊，这个题目就不要了啊。希望都如此啊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看看教会问题太多了啊，不要说别的吧。到现在为止啊，夫妻吵架的事在我们中间还是很多啊。各位可能不相信啊，不相信，那以后有机会我就介绍一些请你们去处理，你就会相信了。就在我们中间，不是在外面，基督徒啊，甚至有些很热心的基督徒，夫妻吵架吵到还要我们去帮忙解决啊。那不要讲太多了啊，还有许多奇怪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没有好好追求真正一个成圣的果子。但是这是很重要的，既然称义，不要停在罗马书第五章，都要进到罗马书第六章，跳到第八章，也不要停在第七章，因为第七章也很悲惨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，搞了半天算了算了算了，最多叹息一句我真是什么，好了，那就完了啊，谁能救我？其实答案是有的啊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先从怎么能够追求成圣的果子，希望神恩待教会真正有属灵的复兴，真正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，真正我们都是圣徒，我们都真正是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圣徒啊？这个回答不清楚，好，再问一次，各位是不是圣徒？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圣徒还会不会犯罪？还会。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我刚问你们答又是真的哈，半真半假啊，那这个就要很注意啊，不但在地位上，也要在生活上。地位上，当我们悔改信耶稣，神就赐给我们圣徒的地位，然而我们需要把这样的地位变成生活，因为地位是关系的问题，不一定是生活的问题。举个例子各位就懂了，主耶稣讲那个黄金装潢在圣殿里面，黄金因为圣殿而成圣，黄金没有道德是非善恶的问题，只有归属的问题。主耶稣又讲牛羊鸽子因为祭坛而成圣，牛羊也没有善恶是非伦理道德的问题，当一只牛去拉车，那是一般的牛，圣经讲是世俗的用途，当一只牛放在祭坛上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所以跟神有了正当的关系，它就与神特殊的分别，分别为圣。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我顺便问你们一下，你们到牛排馆 吃菲力牛排啊，是剩还是熟？是熟的熟，哎，是熟的熟啊，跟煮熟不熟没有关系啊。牛排馆吃的牛排都是熟，啊，牛放到祭坛上就分别为圣，因为关系变了，跟神有关。姐妹们，你们戴金项链在脖子上，是圣还是俗？怎么能变圣？请你们回答。哎，对了对了哈，这位姐妹讲的，丢到奉献箱去哈。但是要甘心情愿，你不要一面丢一面骂这黄牧师汽油吃里哈，那就没有用了哈。甘心情愿哦，为了建堂，赶快丢放下去哈，那就分别为圣了。啊，这是关系的问题。我们本来在撒旦权下，本来是我们自己做主，为自己活。当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信靠主，我们就被分别。耶稣赐我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现在的关系不是仇敌的关系，是儿女与父亲的关系。所以所有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在地位上都同时成圣，同时分别出来归属于神。所以你去读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第一章第二节，神就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做圣徒，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。那么哥林多教会乱七八糟，结党嫉妒纷争恼恨犯淫乱告状相咬相吞，保罗说你们是圣徒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。但是写到哥林多后书，保罗就很诚恳地劝他们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这指生活上的成圣。所以不但地位上是圣徒，生活上要分别为圣，这就是成圣的果子。这就是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所要教导我们的，是基督徒结果子的第一步。如果这一方面我们仍然失败，不结果子，还不要急着马上去非洲短宣。我们教会短宣队很多啊，一下跑非洲，一下跑欧洲，一下跑亚洲，还有哪一洲啊？哦，南美洲，对不对啊？到处去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人在最终，请你不要去啊。我们去了，怎么能够把耶稣荣耀福音带出去呢？所以多结果子啊，请你先好好多结出成圣的果子，然后要去啊？请问要去还是不要去啊？不要去啊，去不去啊？都要去啊，都要去，但是先结什么？成圣的果子，真的，真的，不然的话，你做了半天，上帝不纪念的，上帝不纪念啊！但是你好好在自己生命中成长，你去做，上帝要恩上干嘛？利上加利，结果会荣上加荣，真的哈，真的。所以要好好先从基础开始，要回到基本， 回到根基。那罗马书六七八非常重要，时间关系啊，我怕一讲又讲过头啊，时间太长不好，所以我尽量的缩短一点。我就是告诉各位，罗马书六七八，保罗只有两次告诉我们怎么能够脱离了罪，他只有两次啊，那也就是怎么能够过成圣的生活，怎么能够结成圣的果子。保罗只有两句圣经讲脱离罪的秘诀。现在请读第一处，第一处就给你们今天这个打这个 PowerPoint 打没有了哈，你们自己看圣经啊，这个荧幕上没有，请你们看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，罗马书六章第七节啊，荧幕上我刚才看是没有的，有没有变出来？能不能变有啊？变不出来是吧？那有的人很厉害，一下给你变出来啊。好吧，我们就自己看圣经啊，罗马书六章第七节，大家同声一起念，一二三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这是保罗第一次讲的，怎么能脱离了罪，不再犯罪？有一个秘诀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，这个字请各位回答什么字啊？因为已死的人死脱离了罪，所以我先问各位一下，各位想不想死？不答啊，不答什么意思啊？想不想死？想啊，你要真的想死才行啊！啊，不要嘴巴讲想，心里不想啊。心口一致，请弟兄姊妹记住啊，你想不犯罪，你想成圣的果子，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死啊，就是要死。那等一下我讲死什么意思，怎么死，你别糊里糊涂头一头撞死啊，那没有用啊，你撞死了没有用啊，不是那样死法子的啊。怎么死法子啊，等一下我们要讲。现在讲第二个秘诀，请各位看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，第八章第二节，这里有了啊，黑板有了，荧幕有啊，你们可以照荧幕读也可以，一二三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脱离罪，罪是个律，拉着我们做不该做的，死是另外一个律，死是让你做不出该做的。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叫死的律。但是罪的律是让你去做不该做的，怎么能够脱离？上面有一句话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圣灵住到我们心里，当我们听到福音，圣灵就感动我们，感动我们悔改认罪，感动我们信靠耶稣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真诚悔改认罪信靠耶稣，圣灵就给我们新生命，重生了我们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第三位，圣灵来了，神把生命带进来，所以在希腊文圣经里面是强调生命的灵，这圣灵是满有神生命的灵， 这个生命的灵进来之后产生赐给我们生命，所以简单叫赐生命，圣灵的律。赐生命也就是让人活的一个力量，让人活，圣灵让人活，让人活在神的旨意中，让人活出神的生命，让人活出神的圣洁。神的力量能败坏罪的力量，所以这第二处啊很重要，是一个活这个字，这个活是圣灵生命带来的一个活力，所以中文简单就翻成赐生命圣灵的律。好了，现在这两个字秘诀已经告诉各位了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活。而罗马书七章里面他用一个更简单的观念把这个表达出来，回到罗马书第六章，请各位念第八节，罗马书八节这里没有啊，请各位看圣经啊。所以你们如果生气的话就找钟弟兄算账啊，他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搞没有去了啊。你们如果没有带圣经的听我们念啊，罗马书六章第八节，大家一同念，请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怎么能够脱离了罪？怎么能够过成圣的生活，有成圣的果子？那就是与基督同死同活，与基督耶稣同死同活。那现在我就要进一步来讲了，死为什么这么重要，怎么死法子。这个死很容易明白，举一个简单例子，你骂我一句，我骂还你一句，我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有什么好笑的？还不很简单答案嘛哈！你骂我一句，我也骂你一句，我是活的嘛。如果你骂一个死人躺这里不动嘛哈，骂他一百句，他还你几句啊？他要动一动你吓死了，哎呦，你还听到我骂你了哈？那就昏倒啊！你骂一个死人呐、啊，你怎么骂他都不会回你的了啊！这就是秘诀啊！罪恶的力量，撒旦的权势都在我们周围啊，没有一个人逃得掉的啊！你做执事，执事也逃不掉，你做长老也没有用，做牧师更没有用啊，通通在撒旦的权势要吞他，撒旦魔鬼像吼叫的什么，他是在哪里游行呢、啊？不是到处啊，圣经怎么讲的？遍地游行啊，也是到处了哈。不过你要照圣经打我嘛哈，他是遍地游行的、啊，吼叫狮子，哇，他最喜欢吃谁啊？是谁啊？是牧师啊？哇，你们这个啊，所以我说牧师最危险嘛，真的很危险啊。那牧师长老还有执事传道，你们都小心啊，那弟兄姊妹都一样啊，他遍地游行，他在寻找谁，可吞吃啊，你要不可吞吃，你让他吃不了，对不对哈、啊？他就不能吃你了，不能吃。第一个秘诀是要什么？要死嘛，刚才你们想不想死啊？要想死了哈、啊，你要死了他就不能吃你了啊，这个很厉害，他怕的。等一下我们讲哈、啊，怎么死法子。 撒旦罪恶的权势啊，真是在我们周围啊，要侵害我们，要伤害我们。那么怎么死？罗马书讲两种死。怎么活？也讲两种活。一种死叫做客观的死，另外一种死叫做主观的死。客观的死是上帝帮你做好的死，主观的死也是上帝帮你做好的死，所以两个死都上帝做的，但是客观的死是上帝在过去历史上在基督里帮你做好的，主观的死是上帝在你现在的历史中借圣灵来做成的。我再讲一遍啊，这很重要。客观的死是上帝在过去历史上基督耶稣里帮你做好的，主观的死是在现在历史中上帝借圣灵正在替你做成的，一个在基督里，一个在圣灵里。那么哪里有讲？圣经讲的，这不是我讲的。圣经哪里有讲？先看罗马书六章六节，这又被中继兄搞没有了，所以请你们看圣经，如果圣经没有带的请听我们念。罗马书六章第六节，第六节找到了，请大家同声来念，请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里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，在希腊文的动词里面比较清楚，被动的语态是过去的时态。正严谨正确的翻译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动的语态，过去的时态。所以考你们，你们的旧人，或者说我们的旧人，或者说我的旧人死了没有？什么时候死？什么时候死？又糊涂了哈！搞半天怎么这么快就糊涂？我再念一遍圣经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请问旧人什么时候死了？主耶稣钉的时候我们就一同被钉了。请问这是谁做的？神做的。对我们说是主观，是客观的，客观的嘛。主耶稣大约2000年前死了，所以你的旧人什么时候死了？大约2000年前，不要讲那么准啊。那大约2000年前，请问你在哪里？在十字架上啊。啊，这就是很玄的事情了。很玄啊，上帝做事很多我们不懂啊，不太懂。比方举个例子啊，各位信不信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把我们的罪都带到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罪而死了，信不信啊？都信了哈。有没有不信的？你要不信我就要改布道会了，现在不讲道了哈。啊，都信了， OK， 解决了。如果下个礼拜，最好不要啊， 如果下礼拜你又犯罪了，下礼拜不晓得什么罪你又犯了，请问那个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替那个罪钉死了没有？你犯了没有？下个礼拜你们到底心在不在焉了哈？我刚刚讲半天你们听懂没有？如果下个礼拜你不小心又犯罪了，那么主耶稣替那个罪死了，请问你犯了没有？你活在未来啊，你这么大本事啊，我已经犯了，那你还没犯呢，你还要活七天才到下个礼拜哈。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犯了罪，耶稣也替那个罪死了，这是上帝做的，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你做的，上帝做的。很多上帝做的奥秘我们可以接受，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。但是上帝做的不是这个而已啊，光是这一个那就很玄的事情。上帝在你的主观经历里，在你的历史中，他正借圣灵要实现一个死，请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十三两节，这个有的啊，十二十三两节啊，你们愿意读自己圣经或者看荧幕也可以，大家一同念，请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这里很重要的注意，靠圣灵致死，致死这一个动词是现在时态动词。希腊文的文法比较特别，它没有现在进行式，现在时态就包括现在进行式。所以圣灵致死，现在考你们，圣灵什么时候做致死的工作？请回答。现在继续不断，不止现在，因为现在这两个字很奥妙的啊。当你说现在的时候已经变什么了？又过去了啊。你要说现在继续不断在进行，所以请各位记住啊，圣灵在我们心里，他现在继续不断做一件事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那就是肉体的权势，肉体的权势。在这里要请各位特别思想一个问题啊，罗马书六章讲旧人已经被钉死，罗马书八章讲肉体圣灵正在致死，那么旧人肉体什么关系呢？旧人跟肉体有关系吗？什么关系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旧人是名称，旧人是这个犯罪堕落的人的名称，叫旧人。肉体是犯罪堕落人的行为表现，那个行为的实际。这两个，一个是名称，一个是表现，是一件事的两面。听懂了没有？大概听不懂啊，那我举个比喻就比较容易懂了。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广东人？广东人请举手。哦，有好几位哈，广东人勇敢举手，因为广东人都是好人啊。因为我太太是广东人啊，一定是好人啊。广东人是个名称而已啊，是个名称。一想到广东人，如果你跟他一起去吃饭呢、啊，那八成去洋茶，吴医生对不对哈、啊？啊，对了哈、啊，去洋茶啊，洋茶吃什么呢？吃烧麦啊，吃虾饺， 啊，就吃这种东西嘛啊。那有一天，这个广东人，一个广东小姐啊，她嫁给山东人啊，那嫁鸡随鸡嘛，广东就搬到山东啊，然后就在山东住下来，慢慢人家就不喊她广东小姐了，就喊她山东媳妇了啊，就山东人了。但是山东人呢、啊、也是个名称，山东人不是洋茶的啦，吃东西不是洋茶的啊，他们不吃烧麦的，吃烧饼啊，他们也不吃虾饺，吃水饺。所以这一个媳妇从广东搬到山东，早上看到水饺，她脑袋想到什么？虾饺。看到烧饼，她想什么？想烧麦。这个烧麦，这个虾饺就是肉体啊。那个广东人就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旧人。对了，旧人是个名称而已嘛，广东人是个名称啊，他的习性是他的特征，生活。现在考一个问题，看你们会不会啊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我不是考这个问题，这个太容易了哈。我要考的是这一句话是保罗写给谁的？写给谁？这个临传道当然都会了，给他都答对了哈。好，你们没有听到不要紧，请这边回答。你没听到哈？保罗写给什么人的？哎，好像有人答对，哥林多人的。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嘛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么，所以请问，哥林多人是新人还是旧人？什么人？哎，怎么搞了？保罗写信给哥林多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那么，哥林多人是新人是旧人呐、啊？这是很简单问题，人答不出来，这个根本完全不需要神学思想的哈，这就是逻辑而已嘛。那哥林多人就是新人了嘛，保罗你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。但是请记住啊，哥林多人可以用新人的名称来称一下，实际上他们没有把新人活出来嘛，他们是把旧的活出来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不是属灵的，你们到现在还是属肉体的嘛，还是婴孩。这是保罗讲哥林多教会啊。所以名称改变很容易，生活习性要改变是不容易的，要渐渐的。刚才那个比喻，比方这个广东小姐，他山东住久了，住久了以后，他慢慢水饺喜欢吃了啊、哦，水饺也好吃嘛，对不对哈？哎呀，那个烧饼也好吃嘛，所以他吃烧饼就不想烧麦了，吃水饺就不想虾饺了，慢慢就换一种生活了。我们基督徒就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我们救人肉体身体。身体的恶行我们要渐渐转过来了，转过来上帝就改变我们。那我再讲为什么上帝要先做客观然后做主观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比方说你有一个一岁的小孩，你爱他，你就把你多年苦心积蓄银行存款拿10万美金，用你这一岁小孩的名字存到银行去，做好一切手续， 要送他，考你们一个问题，这一岁小孩得到十万美金没有？没有啊，他是完全合法的，名字完全是他的哈，你是完全按照法律办好一切手续了，请问一岁小孩得到了没有？你们答的都不对哈，要这样答，客观上得到了，主观上没有得到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们这不同意啊，对不对啊？对的嘛，客观上他得到了，他主观上没有得到，但是等他慢慢长大了，十几岁了，如果真的银行存了十几万，那可就麻烦了，对不对啊？他拿乱开支票了哈，给你花天酒地，不过他想用这个钱以前，一定他的爸爸跟他讲了，儿子啊，你一岁我就给你存了十万。他一知道了之后啊，大概两个反应，一个反应他不相信了，爸爸你少打我少骂我就好了哈，你别哄我了哈，哪里有十万了，他不信，他不信，客观已经有了，主观经验能不能有？请您回答，能不能有啊？他客观就是爸爸已经存了十万给他了嘛，客观有了，他不信，那么主观经验能不能有啊？不能有了嘛，他不信了，他怎么享受这十万？他一定是相信了，他就认定自己有这十万小富翁了，然后还没完呢，还要请爸爸带我去啊，带我去银行，对不对哈？你不然光讲没有用啊，好，带去银行了，把各种手续搞清楚了，以后就真的开支票了嘛，爸爸帮他用。那么请各位读圣经啊，十一节啊，这个中间搞出六章十一节来了哈，请各位看荧幕就好了，六章十一节啊，这样子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，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来看自己是死的，看自己是活的，你要相信神帮你做的，当然还没完，那就是圣灵要做工，刚才念过的八章十三节不要再看了啊，圣灵致死，所以现在就好像我们请爸爸带去银行了，带我去啊，然后圣灵就来做工了，圣灵今天就继续不断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所以如果以后啊，我们这里我不知道哈，我们之间夫妻会不会吵架的，这里不会啊，那感谢赞美主哈，会不会啊？还有会的是吧哈？好吧，会的话下次教你怎么不会啊。快要吵的时候啊，你赶快求主差圣灵来干什么，来致死，对吧？快要发脾气了哈，快要说一些难听的话，说一些激动别人话，赶快主啊，现在圣灵来致死吧，我这个旧人都已经死了，不过这个烧饼又来了啊，烧麦又来了啊，我赶快请你帮我致死。所以不要先吵架，快吵架时候先干什么，先祷告，对了哈，祷告主啊，快吵了，我教我怎么吵啊，帮我致死吧，下次就是这样子。不过今天一般的经验是先祷告还是先吵了再说啊？吵完了再回来悔改，对不对啊？那每一次都是先吵再祷告，那晚了，倒过来，下一次啊，你要经验一下，到底圣经灵不灵嘛？到底上帝话灵不灵啊？你们今天唱歌不是唱了吗？上帝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啊，那是真的嘛？还是光唱而已啊？真的，你要试试看嘛，上帝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，你就是快吵架了祷告，你说等一下再吵，等一下我们祷告，你去祷告祷告就不吵了嘛，就这么简单。 要不要试试看啊？真的啊，不跟你们讲笑话，不是讲笑话，讲真心的话，真诚的话啊。可是今年太多基督徒都吵完了，哎呀，来祷告吧哈、啊。那个时候还很尴尬，搞半天啊才去祷告，先祷告啊，先停一下，暂停祷告祷告，然后回来就哎不吵了嘛，还吵什么 ？OK， 还没完呢，我今天时间再多用五分钟啊，现在已经时间到了。还是不要讲算了啊，后面很重要啊，不讲不讲可惜了哈、啊。不但死啊，还要活啊，要活。我们若靠圣灵致死，必要活，就要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是生命的灵，上帝的生命，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在圣灵里领导我们呢、啊。任何生命都有律的，任何生命，猴子会爬树，我们爬不过它，啊，这个鸟会飞，我们不会，鱼在水里游，啊，我们是游了一点点，那么猪在泥巴里滚，它不怕脏，啊，生命有律的嘛，人的生命也有律，请问人会干什么？对的，人会犯罪啊，很消。我们虽然是很悲观啊，但是真的嘛，因为人有什么律在里面呢、啊？罪的律，这个罪的律就辖制我们了。我们不要犯罪，我们要立志为善，结果罪的力量总是交战得胜，这是保罗经验了。保罗都如此啊，我们好不到哪里去吧？你比较好还是保罗比较好啊？啊，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如果是靠自己，我立志为善，可是我做不出来，但是后来保罗靠耶稣，感谢神，靠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那就是圣灵在里面，圣灵生命的律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各位知道一个律啊，没有高的律，我们是脱不离这个律的。举个例子吧，开车看到红灯就停下来了嘛，看到绿灯那就走了，对不对？看到黄灯干什么？那现在还搞不清楚哈。好，那不要紧了，反正红灯停绿灯走，这是个律嘛，这是律法规定的。但是哪一种车啊，管他什么灯他都跑的，不是警察，警察有守规矩的，警察执行公务才能乱跑哈、啊。救火车嘛，他只要弄咕噜咕噜一摇啊，管他什么他都跑了，大家都停了，都吓他哈、啊，都给他吓到了，那他就赶快就过了，他有高的律嘛，这个社会给他高的律，他可以克服或者说超越那个低的律啊，这都是一样的，太多太多的律，高的律，宪法是高的律，刑法民法跟宪法冲突，一定照宪法的规矩嘛，这就是高的律胜过低的律，罪和死的律要辖制我们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高的圣灵的律在里面活出来啊。那么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啊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圣灵已经在你心里，圣灵是神丰盛生命带到你心中来，这个律活出来就好了。那么关键这个律怎么活出来呢？我们请看八章四到六节就结束了，八章四到六节大家一同念，请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这边讲来讲去啊，就是随从体贴圣灵这么简单，随从体贴圣灵，这个随从跟体贴是一回事的，一回事。真正体贴就是思想对方所喜好，然后照做对方所喜好，这叫做体贴随从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夫妻恩爱，恩爱夫妻了，那么双方都很体贴。那么比方说这个太太很体贴丈夫的，那么丈夫喜欢吃小白菜，他天天买大白菜，请问体贴不体贴？丈夫喜欢吃冬瓜，他天天买南瓜，这也是不体贴了。那么体贴就是思想对方的喜好，然后顺从对方的喜好。所以今天关键在这里啊，请各位记住啊，怎么能够成圣的果子，怎么能够不再去犯罪？圣灵是主耶稣差遣而来的，主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保惠师圣灵为耶稣做见证，把耶稣所教导的再启发引领，让我们明白。所以现在很关键的啊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做什么事，你就问一问主耶稣，你喜欢这样吗？圣灵是奉主耶稣差遣在你生命中做工，当你这样一问主耶稣，这样你喜欢吗？圣灵就会感动你了。什么是主喜欢，什么是主不喜欢？主不喜欢你会产生不安，主喜欢会生命平安，然后圣灵的大能就要显在你身上。你体贴圣灵的意思，顺从圣灵的意思，照主耶稣所喜欢的去做，必然脱离了罪的律，脱离了死的律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时间讲了，也差不多讲完了，还可以再讲一点点，不过不讲了。我要请各位记住，神的话绝不突然什么，必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。你去试试看嘛，你试试看嘛，如果你真的随时随地凡事，请问主耶稣，这样你喜欢吗？圣灵就会感动你。当你体贴顺从圣灵，律法的义就要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要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你必能活出成圣的果子。你继续这样进步，活越来就越把生命活出来，这样的人生就是永生，永恒生命的彰显，就是永恒生命在今天地上能够享受，永恒与神同在。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。